世界那么大，
还有什么装不下？
不同的世界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
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错也错得值得，
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不同的感情观，
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一个角度两种态度，
一个焦点两种观点，
你听我嬉笑怒骂，
我为你娓娓道来，
立场争到底，混搭混有理。大家好，这里是混搭混有理，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按照原本的计划，这一期我应该讲职场法则的，但就在我准备录音之前，一条新闻改变了我的节奏。林肯公园乐队的主唱查斯特·贝宁顿于美国时间20号上吊自杀，年仅41岁。这条消息出现在各大网站头条，霸占了我的微博和朋友圈。我不是 Linkin Park 的粉丝，对他们的了解也是从《变形金刚2》的电影主题曲开始的，但我知道他们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和精神领袖，所以当主唱自杀的新闻弥漫开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歌迷的痛心、惋惜和不舍。媒体给出了这样的信息：查斯特·贝宁顿年幼时曾有一段长达五年被成年男子性侵的遭遇，他曾经在采访时说，每当想到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不寒而栗。童年阴影加上酒精依赖，让他之前就有过轻生的念头，而好友离世的打击则让他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些都是目前我们能从媒体上看到的猜测。看到这些信息，也许你和我一样认为他应该是得了抑郁症吧。是的，抑郁症，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话题。在我印象中，抑郁症被大众广泛了解应该是14年前，2003年4月1日，香港巨星张国荣跳楼自杀。从那一年开始，4月1日除了愚人节，又多了一个意义，哥哥的忌日。这些年，我们见到一个又一个报道，14年前，张国荣的轻生让人震惊，去年，乔任梁的去世让人惋惜。抑郁症夺走了无数生命，也折磨着很多人。周星驰、Lady Gaga、憨豆先生、小甜甜布兰妮等等，很多明星也都是抑郁症患者。今天抑郁症并不陌生，它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潜伏在我们心里，也可能正在折磨我们的亲友。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全球抑郁症年患病率约为 11%， 目前至少有 3.5 亿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近年来发病人数上升最明显的精神疾病之一，抑郁症的自杀率高达 15%，被称为头号心理杀手。可惜很多人不了解抑郁症，所以当他们看到有些人不堪被抑郁症折磨最终选择自杀的新闻时，他们会轻描淡写的调侃，放着好日子不过，为什么要作死？还有人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选择死亡需要莫大的勇气，你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活着吗？是的，比起死亡，他们更怕活着，因为对他们来说，活着比死亡更痛苦。这是我想替抑郁症患者回答的一句话。如果你不了解抑郁症，你不会理解他们在精神上所承受的痛苦和负担，所以你一句不痛不痒的评论，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却是一种伤害。也许你会问我，你凭什么替他们说话？你难道就了解他们吗？我想是的，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抑郁症患者。虽然我已经从那片情绪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但我非常想告诉你，当我被抑郁症困扰的时候，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希望你更了解它之后， 可以善待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2010年的夏天，我的工作和生活几乎同时冒出了各种问题，感觉每走一步都是一道坎。那一年似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低谷，我预感到会有各种坏事发生，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像待宰羔羊一般等着他们一件件接踵而至。于是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拽进了抑郁症的漩涡。这场情绪的黑洞持续了一年，在外人看来风平浪静的我，在心里却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狂风暴雨。今天我试着回忆那段暗淡的日子，我想告诉你，抑郁症到底是怎样的。其实最初我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抑郁症，各种不顺遂的事儿只是让我觉得沮丧。创业遇到瓶颈，我怀疑自己曾经信心十足的经验和能力是不是我自视过高。感情戛然而止，我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时常有一种被抛弃的挫败感。对，挫败感，强烈的挫败感，强烈到我都想放弃自己的地步。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导致我抑郁症爆发的诱因，但当时我却以为我的情绪低落只是因为这些坏事儿几乎同时发生罢了。大部分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家，厚厚的遮光窗帘阻挡了所有光线，即使外面艳阳高照，我的房间却是一片昏暗。那时我常处在一种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中，我不想工作，无论简单的还是困难的，就连那些平时我可以轻松搞定的事我都不想做，那不是慵懒，而是逃避。我不想沟通，不想和任何人沟通，有时要好的朋友发来一句你在干嘛呢，我就回没干嘛。朋友说一起吃个饭吧，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朋友问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儿。朋友急了问我你到底怎么了，我说我想自己待会儿。我不想出门，不是不想出家门，而是根本不想走出我的房间，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白天我要么睡觉要么发呆，爸妈叫我吃饭我说我不饿，我只会在深夜他们睡觉后悄悄走出房间喝口水吃点东西。我什么都不想做，甚至连想这件事儿我都懒得动脑子。失眠是一定有的，但我的失眠也许和你们理解的不一样。很多人形容失眠会说辗转反侧，焦虑不安，于是有人告诉失眠者你要放空自己的大脑才行。好吧，我承认我也有那种胡思乱想，脑子里充斥着一堆想法的时候，但更多时间我的脑子就是放空的，我其实什么也没在想啊。真的，那时我经常在深夜发呆，根本不像他们说的大脑快爆炸了，而是觉得脑子被掏空了，一点想法也没有，真的就是无法入睡。时间过得又快又慢，听着挂在墙上的钟表滴答作响，我觉得每一秒都像慢镜头那么漫长。可是当我突然发现窗帘透过一丝光，天色一亮的时候，又觉得时间真快。就这样，我的生物钟完全颠倒，天亮了我就龟缩在房间昏睡，天黑了才是我最自在的时刻。那个阶段我写过一句话形容自己的状态，醒来等日落，入睡看天色，这是我对失眠最真实的记录。偶尔我会有幻听，尤其是失眠的时候，好几个深夜我好像同时能感受到安静和嘈杂，那种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静谧，那种如同闹市一般的喧哗似乎就在我的左耳与右耳，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声音，很深远很沉闷，仿佛有人在诵经，有人在哭泣，有人在争吵，我曾经一度以为那是地狱的声音。我使劲捂上耳朵，那声音反而更大，快要把人逼疯了。这种状态我后来再也没有过，仔细想想那应该是我抑郁症最严重的阶段吧。怎么都不对，怎样都不行，我开始在心里和自己打仗，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突然住进了我的身体，无论我做什么他都要和我唱反调。我想努力工作，他说反正你也做不好，何必白费功夫。我想挽回感情，他又说反正他也不爱你，干嘛自取其辱。他否定我的一切想法，常常我还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刚萌生一个念头， 就被他残忍果断地扼杀在摇篮里了。大概就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自己也许得了抑郁症，上网查了百科词条的解释，发现很多症状完全吻合。抑郁症，当这三个字像印章一般盖在我身上时，我既没有害怕，也不想告诉任何人，我反而像是接了一张路人塞过来的小广告，随手把它丢在了一边，继续任由自己沉迷低落。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只是不想面对它。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变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不想让他们感觉到我出了问题，可是我又没有力气把自己武装成一副轻松的样子。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也不想解决。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无力感。这就是我在患上抑郁症后的所有症状：悲观、疲惫、呆滞、沉闷。你能想到的所有坏情绪我应该都有过。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自杀和自残的行为，和很多重度抑郁症患者相比，我应该不算最糟糕的。可是我尚且如此，你们可以推测，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选择了自残或自杀，那么他们心里的痛苦该是多么难以承受。你很难想象那种痛苦，所以你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有些抑郁症患者选择了死亡。我掉进过那个情绪的黑洞，所以我能理解。我的抑郁症持续了一年多，随着很多事情的好转和朋友的帮助，我终于从那个黑洞爬了出来。事后回顾，除了感谢那些伸手相助的朋友和柳暗花明的机会，我更要感谢的是我没有放弃我自己。我想告诉你们，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当我想要摆脱抑郁症的纠缠时，我做了什么。第一，和自己说话。在不想和外界沟通的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沉默不语，而是时常和自己说话。读了一篇走心的文章，我会跟自己说写得真好。看了一期难看的节目，我会跟自己说什么玩意儿啊。甚至很多个深夜，我会和自己聊天。也许你觉得这样自言自语很神经，但也正是这样，我才没有变成真正自闭的人。第二，找一件不费劲的事情做。因为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想做，所以我就会随意去做一些既不用脑力也不用体力的事儿，比如看书和看动漫。找件不费劲的事儿，可以避免胡思乱想，还能忘了时间漫长。我不去思考做这些事儿有什么意义，让我放松就是它最大的意义。第三，放慢节奏，不和自己较劲。我原本是个快节奏的人，走路很快，说话很快，工作生活都很快。但是那段时间我被无力感包围，我就索性放慢步调，怎么轻松怎么来。我知道自己状态不好，但我也不着急，我不想逼着自己乐观积极。我让自己慵懒，困了就睡觉，累了就发呆。也许就是这段缓冲让我在无意之间积蓄了站起来的力量。第四，求助。当我在低谷徘徊许久，想要摆脱抑郁症的时候，我没有盲从网上查到的各种治疗方法，我开始寻找让自己有安全感的方法。我看书，看大量能让自己心静下来的书。我只和屈指可数的两三个朋友聊天，他们也给了我意料之外的力量。如果你正在被抑郁症折磨，请记住这一条，你要用你的方式求救，求助医生也好，求助朋友也好，甚至求助自己也好。哪怕你觉得那只是一根微不足道的救命稻草，也请你试着伸出手抓抓看。以上这四条就是我把自己解救出来的方法。而如果你身边有亲人或朋友正在被抑郁症折磨，你能做些什么呢？我想大概是三点吧。首先，如果你恰好是他信任的人，当他向你求助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给他回应，认真倾听他的每一句话，千万不要敷衍他。其次，给他适度的关注就好，不要焦急不安地守着他，那样只会让他压力更大。请相信我，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密不透风的关心会让他们感觉窒息的。最后，请不要对他们的病情一脸好奇，问个没完。曾经有朋友饶有兴趣地问我患病时的很多细节，我知道他并无恶意，可那种感觉就像你在询问一个被强暴的人，让他给你巨细无遗地讲述受害过程一样， 那其实是一种二次伤害。悄悄的陪伴，淡淡的关心，及时出现，适时隐身，我想这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身边最渴望的人吧。在2010年以前，我认为自己和抑郁症这三个字不会产生任何瓜葛。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抑郁症离我们很近，我还嗤之以鼻地和朋友大放厥词，说我这辈子最不可能得的病就是抑郁症。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我都没有正眼瞧过的病，把我关在暗无天日的情绪黑洞里，挣扎了整整一年。所以这次换我来说，抑郁症离我们很近，它像是不易察觉的夜行者，潜伏在我们心中未知的角落里，请你注意关照内心，不要给它可乘之机。为了这期话题，回忆七年前的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挺难的过程。我并不是怕抑郁症再回来，而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当时的很多细节在我记忆里都变模糊了。唯一肯定的是，抑郁症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它不仅是一种心理疾病，更是一种生活状态，一段我再也不想回去的人生低谷。但如果抑郁症真的来了，你也不要害怕，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会认识一个陌生的自己，你要和他一起住在你的身体里一段时间，你想和他斗争，你怕被他取代，但你首先要做的是学会和他和平共处。你就把他当成上门拜访的客人，他想赖着不走，你就以诚相待，等他住够了，他自然会离开。开车上路，总会遇到红灯，也难免会有半路抛锚的时候，别怕自己停下来，当忧郁来敲门，记得和他说晚安，一切都会好的。拜拜。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安慰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小姑娘别犯傻，哦，窗外天空晴朗，只想抱着你的背脊不想放，为何美的东西总叫人的伤，只怕你每次转身去吧，耶耶耶，叫我如何放得下，候鸟会不会停留，一生算不算太久，未来有没有尽头，够不够
中